布甲尼撒立的巨像，头是金的，就代表巴比伦。好，我们再看下一章，就是这个的火窑。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感到哎，怎么能够四个人在里头呢？怎么能够一个火窑能够把三个人放在里面呢？这就是当时巴比伦那种的巨大的火窑。当时巴比伦王就看到有第四个人，好，就是神子，好，在里头。好，看到这四个人的当中，尼布甲尼撒他开始想，哇，当这上位但以理的朋友曾经告诉他说，尼布甲尼撒啊，他能如此跟皇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父神，你借着耶稣基督选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帮助我们在一个敌对神的世界坚定信仰，活出信仰，发挥信仰的果效。我们晓得一切的君王执政掌权者都要降服在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面前，我们何等的蒙恩，可以站在父神的面前来服侍。主啊，教导我们在这个敌对神的异文化里坚定信靠跟随基督，过着分别为圣的圣活，自始忠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进入到但以理书这个讲道系列，在一个敌对的异邦世界活出信仰，我们进入第三章。那我需要稍微说一说第二章的一些的内容，让大家能够明白到底为什么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愿意跪拜这个巨像呢？就让我们明白，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一直是教导卑鲁的犹太人要看重与上帝的相交，而且就是与上帝的关系，而且很认真的去看待上帝所量给他们的，让他们能够得到真的智慧，在神的面前如何在这个恶劣的环境的里面仍然坚定信仰。所以这个整个但以理书呢，就是要宣告神是至高的神，一些执政掌权者，一些假神偶像都要降服在这个尊贵神的面前，唯有耶和华掌管一切，唯有耶和华他是那一切的主宰。同样的，神也要求他的子民对他有忠心。所以但以理书的目的就是教导在这处境困难的日子如何在异邦活出这个信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也就是所谓的亡国奴，被迁到巴比伦，他们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恶劣的环境里面，顺境逆境当中，他们怎样继续以信仰来坚定依靠彰显这位神的掌权。所以在异邦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很多不同的遭遇的里面如何活出信仰呢？那对我们又带来什么的功课呢？最重要教导我们，就是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智慧的人，知道神既然统管万有，我们就要坚定信心，知道万事都有神的指定和神的成就，坚定我们的忠心在他的面前。同样的，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坚定的相信。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与神那个的亲密的关系，就能够更加的透视我们神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如何的活出他的计划。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都是俘虏的身份，他们很清楚在异国他乡他们是没有权利说什么的， 然而他们却深深地知道神掌管一切，所以他们就用坚定的信仰来仰望神。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啊，尼布甲尼撒不但要给他们王的饮食和酒喝，也要改他们的名字，重要的就是要让他们觉得你的神有什么伟大，我征服了你的国家，我才比你的神伟大。所以他的那个骄傲就呈现在但以理和三个朋友的面前，还有其他被掳的人面前。但以理虽然可以改他们的名字，但是啊，对不起，你不讲一下可以改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不讲一下不能够改变他们对神心执着，这是很重要。所以你不讲一下要羞辱他们宗教，他们的信仰，让他们知道你们所信的神已经忘记你们了，没有办法拯救你们了。所以你不讲一下是如何来挑战这三位的朋友们呢？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当中，我们就听到其实尼布甲尼撒他是非常的高傲。他如何的说呢？他实际上来说他就是如此的说，他说你们的神不能够拯救你们，他几乎是举起拳头说你们的神不能举啊！难道你们所信的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权威吗？然而这三个人坚持知道我的神必定能够。所以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出了这三个朋友他在王的面前的宣告，我坚定不屈拜这位的巨像，这个巨大的偶像。然后他们跟王宣告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几乎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镜像。到底这里所指的镜像是什么呢？就是第二章那里王的所梦的那个的镜像。这个镜像很特别，当时王发了一个梦，梦了之后他忘了，他要那些解梦的人给他解梦，那实在太难了吧，对不对？你发了梦忘了，但是要人给你解梦。但以理神给他智慧，他能够为王来解梦。王说这正是我所做的梦，但以理就给他一一的解析。但以理能够解析这个梦境，但以理能够知道尼布甲尼撒王他的梦境，这是整个的人像，就是要预表将来要取代巴比伦帝国的几个朝代。我们来看看，第一就讲到金头，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强盛，好，这是个非常集权的独裁者，巴比伦国是金造的头，好，这是在三一里第二章第38节那里有记载。然后第二个朝代会取代巴比伦的就是波斯，那是银制的银做的绑臂，一手的绑臂是指马代，另一手呢就是波斯的王国。巴比伦被马代和古列王和波斯的大力物王政府，这事以后呢果然实现他们的国势，当然比较巴比伦比较弱一点，没有那么强盛，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势能够再像巴比伦那么的强盛。然后第三个朝代呢就是指的是希腊，就是马代就是马代和波斯过后呢就被希腊亚历山大取代，他就是会革灭一切马代和波斯的人。亚历山大这个大帝他的一路征服从希腊一直征服到印度，并且呢他在整个的地方统管一切，听来他非常雄伟对吧，很有能力。然而亚历山大大帝当他死的那一刻，他说要在他的棺木钻两个洞。他虽然从 希腊一直到印度都是他的版图。他说他要在灌木那里伸出手来，表示说我两手空空，没有可夸的。所以一个皇的兴起，一个王的衰败，都是耶和华神在掌权。然后呢，这一个的希腊国也会被希腊，就是当时在圣经里面他们用的就是铜来代表就是那个具象，首先是金银，然后是铜的然后最后就是到了铁铁的是什么呢？就是代表罗马罗马会取代这一个的希腊。罗马就是铁角的部分，这个铁角就是十柱，象征了罗马整个他们军力，他们的军事建立法治。罗马的帝国就是铁制的双腿和双脚，铁脚是指罗马帝国在东方和西方的势力。我们留意到这个具象，首先巴比伦金的头，然后马代波斯银的，再下来就是这个是铜的胸，这是希腊，再下来就是罗马那个铁的腿。然后这里圣经如此的形容说，半泥半铁的双脚，最后怎么样呢？原来尼布甲尼撒王他梦见看见一块大石头从山而出，不是人手所找的石头，那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非人手所找出来的石头，他将毁灭这四个国家，他更加能够统治全地。最后主耶稣他的国度是屹立不倒的，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看到整个但以理书里面有首先讲到地上的帝国，然后也对比了天上的王国是永永远远立定，地上的国会刹那间就会消失的。也就说明是上帝在警告你不想你上王，帝国是我在掌权，虽然你似乎看来很雄伟对吧，但是我还是掌权的主。所以但以理书整个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帝国的兴旺衰败掌权在耶和华神。那这个很重要，就告诉我们说帝国的改朝换代都在上帝的手。你今天能够坐在这个位置，只不过是神放你在那里，上帝还是主导整个人类的历史。你不讲你杀你别太骄傲神还是掌管你的生命的神。所以你不讲一下，听完但以理给他写这个梦之后呢，他就派但以理管理全省，而且立他做总理，而且掌管一切的指示，就是那些给他解梦的一切都是但以理在管理他们。然后他其余的三个朋友呢，王就立他们为副手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但以理为王解梦，但以理他知道，他如此跟王说：“王啊，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够启示奥秘的事，他已将末后的日子必发生的事指示给你，你要留心听。但是，一而再，再而三，你不讲一下，没有谦卑下来听从神给他的警告。”所以之后他说，你看非人手所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会打碎铁铜泥银金，那就是至大的神会把后来必发生的事指示给王，就给尼布甲尼撒知道神是掌权的。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里面却给我们看到，他竟然把这个梦中的具象立成一个偶像。然后圣经如此的告诉我们呢，在第三章的第一节那里，他就把这个的镜像高90尺宽90尺立在巴比伦省都拉的平原。 一个这么大的巨像立在平原，你看到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不跪拜呢？所以他就下命令，要全国的人民都来听到啊，有一切的奏乐之后呢，就要跪拜俯伏跪拜敬拜这个镜像。然后王也下命令说啊，第三章第六节说，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好，我们看那个图片，烈火的窑中，就看到他说凡不俯伏敬拜的就扔在烈火的窑中。王既然说了这句话，他就要遵守他的诺言。因此呢，这上位的朋友就要面对这个挑战。今天我们就是要透过这段第二章烈火的窑中，我们来思想这三个朋友如何在这个信仰的冲击、信仰的挑战里面仍然坚定相信神。我们来看他们其实面对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首先他们面对的是生命的冲击，因为他们不跪拜之像，王已经说了凡不跪拜的就要被扔在烈火的窑中，意思说什么呢？关乎生命的代价。这是第一，凡不跪拜之像要面对的结果，就扔在火窑，面对生命的代价。第二个方面，他们要面对就是信仰的挑战。信仰的坚定往往就是在逆境困境当中更显得凸显出来，也是一个过滤器。我们是否对主的执着，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哪里？我们常说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花香常漫，对吧？那耶稣也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将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这个世上你们有苦难，但耶稣说有个应许，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何等蒙恩，我们是属于主的人。那耶稣也说，世人这个世界恨你们，你们要知道恨你们的以先已经恨我了。就是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付出了这个代价。再大再难的挑战，再大再难的信仰上的冲击，都能够靠耶稣站稳。不但如此，我们看到这三个朋友不但面对生命的冲击、信仰的挑战，他也面对群众给他们的冲击。我们看到圣经的第七节那里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都俯伏敬拜。他们真的面对群众的压力，对吧？也许当中有的人也跪拜，为的是要保存自己的生命。然而这三位的朋友，他们拒绝跪拜这个巨像，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哈，他们深深知道十诫的第一诫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犹太人他们知道其他的神一律他们都不敬拜，他们只敬拜单一的真神耶和华神，而且非常坚持的信念，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和原则和基础。所以生命记第六章那里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在你面前不可有别的神。他们是要坚持单一的信仰，单一的信心。弟兄姊妹，也许你会问，神可以就给他们免去火窑的考验呢？然而神不是给他们免去火窑的考验，神乃是经过火窑的考验来拯救他们，巩固他们信仰的过滤器。弟兄姊妹，不晓得你在面对什么的挑战，可能生活的压力，生活家庭的压力，婚姻事业学业甚至工作甚至你家人 这三位朋友告诉我们他很清楚的立场，既或不然，意思说我所侍奉的神一定能够将我从火窑中救出来，这是他们信仰的执着，他们相信神会把他们救出来。既或不然，我们在神的面前仍然要坚定我们的信心，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相信，我们的决定是非常迫切和需要的，我们要付出真正的代价来跟从这位的主，表面是不够的，经历不起考验，我们要在困难深深的在里面经历神是听祷告，神是帮助我们的。信仰坚持的果子就是我们真正的经历到神的同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的王本来扔进去的是三个人，但是看到却有四个哈，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他王说其中一个好像王神子哈，那第四个的样貌像神子，在火窑里就意思说有主与他们同在，主的同在给他们能够面对这个神级的启示，告诉我们说大火烧掉他们身上的绳子，然而却没有烧焦他们的头发，就是在苦难当中受苦当中，他们体会到绑着他们的绳子被烧掉了，解开了，意思说在苦难极其深困难的日子仍然经历到主同在那种的自由，就好像很多为主被关在牢房的牧者传道，纵然大环境我在牢房被关，然而我的心有自由，因为我知道神与我同在。弟兄姊妹，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经历也就让王惊讶被唤醒，乃布甲尼撒感到非常的惊奇，他本来不是举起拳头说有何神能救你脱离我的手呢，好，在三章十五节那里说看见他的傲慢呢，他轻慢神，他心高气傲的来挑战神，因为没有别的神能够这样施行拯救的。在这个时候他明白他知道这位的神亲自救这位的三个朋友，丹尼里的三个朋友，这告诉我们说神是掌权的啊，所以这位的你不讲一下明白，他就知道，所以他最后呢他如何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讲一下知道，他就命令把他们带啊，就带离这个火窑，最后呢他如此说，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将旨就是将皇的命令，任何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亵渎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分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与我们继续去想，这位是施行拯救的主，同样的但以理和这三个朋友的神同样是我们今天所敬拜的神，同样能够帮助你在信仰面对冲击和挑战当中与你同行。我们低头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全能全知全在的神，既在尽在永在的全能的羔羊，在但以理的身上你做感动，你也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在他三个朋友当中给他们果敢面对火窑的试验，也巩固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借着火窑的试验经历我们，让我们经历你更多，赐我们力量和勇气，单单的仰望你，勇敢的承担你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坚固，让我们的见证更加的牢靠，让我们的信靠更加的稳定，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为你做见证。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施恩给我们，领受你的力量， 在这个黑暗迷失的时代，愿意在我们的家庭、学校、职场、工作、学业的环境，任何的啊亲戚朋友的当中，为你来做见证。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
接下来是我们奉献的时间，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对上帝恩典的回应。